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我的刚来台北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我想叫它是一个黑色背包的故事，一个黑色的很平常的厚背包。那这个故事是我最近的一个反思，那也让我想到说关于沉没成本这个概念。那我先来讲我这个经验好了。我大约是5、6年前从云林上来台北工作。那我是因为考上邮局，那我的单位呢是邮局里面，不是柜台，是比较独立运作的单位。那他在台北，所以呢我就从云林上来台北。那我那时候的年龄大概是25、26岁。那个时候上来台北，一方面是很期待，因为我终于考试考进来一个我觉得还算安稳的工作。同时，其实有一点焦虑，因为我从来没来台北工作过。我以前对台北的想法就是说，啊，生活物价什么都很贵啊，租房也很贵。我刚来台北的时候，租了第一间雅房，我就是想尽办法的压低居住的成本，所以我就找雅房，在永和。第一间房子的屋况啊，什么都还可以，哎，还算大间，可是，隔音很差。那租金只要5800，可是我现在讲五千八，我以现在我的现在来看就觉得还好，算很便宜了。可是当时我还是觉得很贵，因为你是用南部的角度来看。5800这个房租呢，其实在中南部就可以租到还 OK 不错的套房了。可是在台北，新北只能租到一个有点旧的雅房。那其实呢，在那个状况下，25、26岁来台北，那时候我刚进邮局，我考的是最低的职阶，也才薪水才3万出头。那你再扣一下劳健保，就剩28000。那再讲出来，其实大家会觉得很压抑，就是说2、3万、2万8，你还敢来台北工作？你存得到钱吗？以及还可能很多人觉得，天啊，邮局的钱给太少。不过好在就是我们邮局后续都有陆续的加薪，我们内部有加一笔蛮重大的加急。然后加上这几年我考试调薪，我的薪水终于一路从3万出，你看3万出那么可怜，然后再一步步的，我到现在终于有4万多了，4万5、4万6了。唉，这也是很辛苦，那么多年来的一个增长，也是我自己有在考试。那其实题外话，其实我。这路上就是我有一些同事在中途就离职了。那我是觉得真的有点可惜，因为他们如果知道后来有一笔加急，就是我们邮局，我们现在新进的人员都是劳保，就是说国营公司化之后，我们邮局是100%交通部持股，那其实公司化，那之前有老人就是公务员，邮政总局的年代。邮政总局年代呢，他们有一笔加急，大概是4800块的加急。所以我们以前一直没有这一笔四万四千，一直讲错，一个4800的加急。那后来终于多了这一笔，对，那所以这后来多了这一笔之后，真的觉得天啊，真的补好多哦，就是4000多块，将近5000块。然后邮局也是每年会调1000左右的薪水，那我自己又。再考上另一个职阶，所以他撑一撑，终于有四万。我现在大概4万5、4万6，觉得虽然现在通膨严重，物价也比5年前更贵，可是说真的，我现在在台北生活的，我的轻松程度啊，真的是比刚上来5、6年前好太多。就是5、6年前，我真的东省西省，什么都不敢花钱。然后我年终都没在花的，像即使到 even 到现在，我的年终全部都存下来，所以会觉得很有点拮据啦。那其实3万块薪水在台北能不能生活呢？就是在台北工作，然后在新北租房的人能不能生活呢？我还是想说是可以耶。 我觉得就是看你要怎么去省吃俭用。像当年我薪水才3万出的时候，我在台北我还是存了2000，是每个月都存得了钱诶，就是至少是存10%以上，20%有二十，大概有20%左右，就是大概都还可以存5、6千块以上了，有时候可以存到8、9千。所以我觉得说生活真的是。有时候不要去局限在别人给你的限制中啦，因为我记得当时就很多人在讨论啊，你薪水没有多少，你来台北又浪费生命什么，我就不一定。如果你来台北有你的发展，其实你生活要怎么去，去压缩，然后存钱都是有可能的，真的是不是太大的问题。那有点偏题，可是其实也没到偏题啊，就是当时的我真的是生活非常的。东省西省，我开始有比较过稍有品质的生活，就是吃饭呐、啊，还是休息休憩，娱乐比较有，大概是我上来台北的年底的时候吧，就是我大约是我有点忘了来2015、16吧，我是3年初3、4月时候来台工作，我年底时候就遇到。我的男朋友就是我交往至今的现任。那与他交往后，我必须说，就是我的生活起居的费用都变高了。因为像我以前，像永和就是乐华夜市嘛，我以前为了省钱，我几乎很少去吃夜市。然后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2个人相处，就总是要会多额外的开销嘛。那这方面，我其实也是非常的。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有在过有点品质的台北生活，真的是因为跟我 B 交往，他带我去很多地方看一看，然后吃很多好吃的。不过因此我的生活开销确实有点变高。那我刚来台北的时候，我会很认真的用笔记本去记下我每笔开销，然后记得流水账密密麻麻的，然后都是在提醒自己要存钱，要存钱，要存钱。跟我 B 交往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就有点抛之脑后，确实还是有在存钱，可确实就是没有存的那么多。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工作用的一个后背包，重点来，这是一个黑色后背包的故事。我工作在用的背包有点坏掉，从运带上来，所以我想换一个。那你知道的时候，我就是。东省西省，跟我 B 出去的吃喝玩乐，当然是省不了。那我生活起居，我其实很多地方都在省钱。那时候呢，我就随性的某天跟我 B 在逛 Net，就是那个批发衣服平价的那个 Net，就看到他的一个后背包，哦，好便宜，有才500块男用背包。想说我上班，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就是。也不是说很新颖啊，是很干净的那一种，所以就是然后上班就堪用就好的，反正也是会脏嘛，我就买一个黑色背包，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布包，那500块而已，当时看中它便宜就买了，其实没有太大缺点，可买来没多久我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合用，因为它是那一种侧开式的背包，然后有结构点软，就是整个是软，它没有它的背底。是不是硬的，所以会垮，容易垮。那这是不太大缺点。那侧比较大的是，我觉得它侧拉一个拉链，就是很拿东西的时候确实是还算方便，可是有时候又很担心忘了拉，因为它那个侧拉的很大侧拉，你忘拉东西会全部掉出来。然后其实我觉得使用上也没有一般那一种直接开的那一种后背包还直观。可是就是看中它便宜，我就买了。买来一度中间有觉得好不是那么堪用，好吧，将就嘛。因为东省西省，不要额外的开销、乱花钱之类的，我就将就用。然后用着用着，这个背包用了4、5年了，用了4年，到今年年初我才真的想说要把它换掉。那它其实真的也不是说真的坏掉了。而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换一个我觉得更合用的。那其实，在几个月前我把它换掉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有很多内心感到感伤。诶，这样讲会不会太感性啊？就不贵后背包，但是我就是金星在巨蟹的人，我对于这种物品啊，是这种旧的东西，我就是很容易有感情。我觉得天呐，这个便宜才400、500块的背包。 就虽然有点不堪用，用了好几年，他还是觉得很不堪用。可是他也陪伴我好久哦，就是我上下班啊，然后有时候回云林，他也是可以装很多东西。虽然我还是觉得他没有很好用，每次用都稍微有这种感受，但是就觉得确实是将就用，也不需要丢。那直到我今年年初换掉，换了一个说真的也是平价的包包，是 Nike 的。不贵的包包。那这个 Nike 的包包的结构啊，跟它的拉链方式完全是符合我要的。那换了之后，我终于有一种天哪，整个脱胎换骨的感觉。就一来说，这个很普通的 Nike 包，我现在换新的这个包，它稍微好看一些，等于说我背它的场合更多了，我不只是把它局限在工作用。再就是说，它放物品的方式，我觉得更直观、更方便，我会更常背它出去，所以就是，即使在丢掉这个旧东西，这个旧的后背包，原本那个500块破旧背包，又感到不舍，可是换新的时候又觉得，天哪，整个是一个，唉，全新的感觉，觉得天哪，我更自在，更舒服，然后更常用它，更常使用它，所以我会觉得说，之前在为什么要拘泥于说啊，我都已经花了500块，然后我就要将就用那么多年，那我现在换一个新的，天啊，早就该这样了。这个或许就是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的概念吧。那可是第二个层面，我有我的感性的想法。我感性的想法是说，人生确实很多时候你就是得将就，即使这个400块不多。可是，那是我一个心灵上的转捩点，就是这几年来，我都是认真的想要在我经济的状况提升上去的，阵痛期或转型期的时候，过渡期的时候，我必须要给这个心灵上的，节俭的一个心灵的寄托，一个是一个象征，等于说换掉这个后背包，对我来说是，其实是像一个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它虽然只是个物品，可是对我是一个心灵上的转换，就是我到下个阶段，我知道我还是会继续存钱，认真的理财，可是我或许不会用那么的刻苦的角度在过生活。那我这个故事大概是到这边，那我要进一步去讲关于沉没成本的我的看法。沉没成本是一个很有名，然后很普遍，大家都稍微知道的一个经济学的概念。那它英文就是 sunk cost，真的是沉没，就那个 sunk。那沉没成本呢，它意思就是说，是指已经发生，然后无法透过任何方式回收的成本，就是你已经付出了成本，你不管怎样，就是付出了，拿不回来了。然后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可变性成本，就有些成本所谓可变成本，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回收成本。那相对于沉没成本的概念就是这样子。那一个沉没成本最经典的就是一个故事跟举例，就是说，假设有一天你花了250块买了一张电影票。电影开场播了20分钟，你觉得靠，这片子那么鸟啊，真的是这什么鬼片啊？但是呢，你觉得不好看，觉得毛头不对的时候，你会做怎样的判断？第一个是你会好吧，都已经进来了，你爆米花都买了，那我还是2个半小时，靠这个电影特别长，好，我2个半小时，好，把它看完，至少看完烂片，你至少还可以跟朋友分享，就说这片多烂。那第二个选择是，你呢会离场，我说2个半小时那么长的片，我要在那边浪费2个半小时，我不如就算了吧，这个爆米花钱跟250块票钱就算了，算了，我赶快去做我的事，去跟我朋友聊天啊，回家找我妈之类的，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会做的选项都是做好都来了，来了哈，把它看完，就觉得说我已经付出了250块，就是这个再烂的片，我还是把它看完吧。那如果是照理性的经济学家的沉没成本的概念来说，你这个是一个不理智的 不理智，而且出自于感性的一个判断。因为照沉没成本的理性的概念来说呢，你已经知道这个是烂电影了，那你应该认赔杀出，应该这样讲，就是你要认赔嘛，因为你这个250块跟爆米花钱你都花了，可是你为什么这东西烂了不会带给你什么收获跟成长的电影，你干嘛为了万喜付出了钱而硬把它看完，然后又浪费了时间。那如果是照理性的概念，理性的经济学家的概念，他会跟你说你就认赔，然后这两个半小时你去做你有产值的事情，或是你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不应该做的去看完。买票的这些钱跟时间就是个沉没成本。他这个钱呢已经不论你是否看完啦，这个250块就是不会回来，你看有看也是250块，你没看也是250块。所以理性的经济学家会觉得说你应该立即离场，因为这250块你看有看没看都浪费，因为你都觉得这是烂电影了，你不应该因为万喜觉得不应该浪费这个钱而坐下来看。但是呢，人性就是害怕损失，害怕我们常常就是投资上很常犯的错嘛，就是人总是害怕损失，把自己的一点损失都觉得很痛苦，所以想要继续抱着股票下跌来继续抱，因为我们损失了一块钱会比我们赚到的十块钱还那个，我们脑海那个海马回我们的情感面会觉得更痛苦。那很多人会害怕损失的这个状况呢，其实它有个名词叫做损失的憎恶，憎恶，损失的憎恶。那其实在很多销售行销上也会透过人这种害怕损失的心理去对你做销售。比如说你会发现很多服务啊，像 Netflix 一开始或者一些订阅制服务一开始就跟你说啊，头一两个月免费让你用下去，你用了之后你就会害怕没有它的感觉，所以你就会继续续订下去。然后人性就是我们对于拥有东西我们很讨厌它的损失，那这其实是一个沉没成本很容易发生在人身上的一个谬误。那以我的故事来说，这个黑色背包确实就是我的沉没成本，我一买来我就觉得苗头不对，它其实没那么适合我，所以以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确实就应该要认赔这个500块，好吧，我退不了货，那我就不要用，送给别人或者丢掉，那我应该再买一个新的，然后去陪伴我，让我更合用的度过这下四五年到现在，而不是我一把它用个四年多，然后才觉得不好用，然后它也没有坏，然后我也是把它换掉了，就是我都让自己不堪用了四五年，所以我这期是一个感性的害怕损失的行为。那我觉得这一点可以想到说，人生很多事情都有很多种沉没成本，而愿不愿意杀出，愿不愿意认赔，这个是需要一个醒悟的，或许是需要一个当下棒喝的。那我们可以想到说，人生中的沉没成本，我觉得最显而易见的，在我们这个阶段，二三十岁的人身上最明显就是你的学经历吧。很多人在讨论说啊，学非所用，念什么科系出来就业觉得不适合，然后而选择我要不要转换跑道啊，而感到焦虑而烦恼。那包括你的工作啊，很多人进入一个职场工作，然后也会觉得自己做了好几年，我在这公司都已经待到老鸟了，四五年了，那我究竟要不要转换，虽然这个工作或许我觉得做不是开心的，但是呢，我该不该去抛弃我在这边经营起来的人脉跟精力。那这个其实又是一个另一个概念，就是说相对于沉没成本，就是另一个，就是它这个是一个机会成本的取舍嘛。那我这边能给的建议就是说，当你都已经知道，当你到一个节骨眼，你就知道你过去投入的东西已经不符合你所需要的，或者它根本就不是你喜欢的，或者是说它在现实上，比如说你就读的某些科系出来，它就是已经是夕阳产业了，就是已经 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那我以我自己的例子为例好了，像我是念台湾文学系，我从国高中的梦想就是想当杂志社编辑，或者是进入媒体业，或者是做出版业的。但是我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媒体业的薪资待遇跟劳动状况很差，以及说我工作之后，工作头一两年我尝试我现在没有做传媒的工作，是做其他工作，我发现我自己的个性是喜欢稳定的固定的生活。那其实我就已经很清楚知道，我就我的学经历去找的工作一定不适合我，就传媒相关的文物，包括很多，就是因为台文系蛮多的，不是走教职就是走媒体啊或者是传播的，那其实这都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完全是选择我工作之后，我每个职业都跟，包括我现在邮局都是跟我大学念的科系是无关的。那你问我我会不会觉得很浪费很后悔啊，其实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打从开始就是我喜欢念，我的兴趣所在，那我就是把它当成我的兴趣。那大学我认为它就是一个通识教育，而我也很清楚说我不想把兴趣东西做更多的钻研，所以我没有念研究所，因为研究所确实是走往职业或是sorry， 现在录音，刚刚录音可能有点问题，好，这么继续可能会有点断掉，抱歉。就是所以我觉得说，当我已经认知到我过去的这些经验跟累积已经不符合现实的我所预想的跟现实的需求后，我是蛮决断的去做改变的。那其实我毕业后我也摸索过，我也投入了一些钱跟时间去学习农业，我有调制农药的证照，然后我学过农园艺，也去上过课。那我后来也发现进入这一行产业稍微做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这不适合我。那我当然当下会惋惜我付出了这些，可我当下也赶快改变，因为我知道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机会成本的选择，就我时间是更重要的，我不能浪费我这个时间去继续往错的方向走，瞎子摸象一样。所以我觉得当你认知到，可是你老实说你要清楚认知到这条路行不通的状况，需要一个当头棒喝，这不是很快的事情，然后也很可能会自己骗自己。所以我觉得当你内心有觉得不妙，还是觉得我觉得我要改变，可是我又觉得好惋惜我的成本的时候呢，你就真的要该冷静先停下来，不要再继续往前走，你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思考。那大家，我相信听我的 podcast 的人都还算比较年轻，我觉得年轻人的时间是最重要的成本，不要忘记你付出的金钱财富或者是过去的时间就算了吧，你未来时间才是更重要的。那除了学经历之外呢，我知道是很多人在感情上比如说对于情人要不要分手的时候，就我身边朋友例子跟我听闻的故事，包括我自己例子也是，我有曾经有这样的关系吧，要分手舍不得分手，我觉得这个状态也是就顾虑说过往交往多快乐多开心啊，所谓的彼此付出多少啊，而选择继续在一起。那这个其实是老生常谈的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会被害怕损失失去，这种害怕付出沉没成本，害怕去斩断这些成本的继续会做错误抉择的一个很常见的状况。你就想说以前你就过度美化，要分手的时候你就过度美化过去的东西，不能理性判断。那其实大家都年轻，其实找到更适合的更开心的对象都有可能啊。我觉得感情就是很多人会卡关在沉没成本这件事身上，过去的付出的，如果真的遇到不对的人，就要放水流啊，不是吗？ 然后其实还有个最难的，也是我想到一个蛮核心的问题，就是原生家庭的状况。我到我这个年纪，其实大家会面临到很多原生家庭的状况。那我听闻到很多的故事，其实是很多人是舍不得离开会伤害自己的原生家庭。那这个有点难举例，你这样举例有点在讲隐私的东西。那就我。就我知道的故事吧，我就是觉得说，很多人在错误的家庭对他父母做很多无谓的、很多任怨的付出，那包括很多父母也对他自己不孝的小孩，就是那种烂小孩，就是做过多无谓的付出，可是又舍不得放手。那在传统上来，传统华人文化那种孝道啊，或者说亲人文化，我们觉得说啊，不要计较啊，等等的。可是我观察到一个很核心的状况是，其实大家都是害怕付出成，就害怕那个沉没成本没有用了，就是害怕割舍那些我们付出的情感跟资源，而继续的跟原生家庭互相纠缠下去。其实我们人，心理跟生理上都需要跟原生的家庭做一定的分化，就是我们要长出独立的自我。那很多时候，亲人间的人生课题过度干涉，比如说呢，财务上的课题啊，或者是说人生决定，比如说择偶，或者是居住啊等等的。要不要住在一起，或家人分开住等等，就过度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过度去念旧那些家人间的羁绊跟付出跟彼此的拉扯。那尤其遇到，我必须说，很多人的亲朋好友，可能大家在某些人生阶段中，要怎么说啊？或许对方不是真的很烂的人，只是在这个关系中，亲人的关系中，而彼此对方成了烂人，然后你就被他予取予求骂，那你会舍不得去切分隔这个羁绊跟关系。其实有时候你所谓的念旧情，就是因为你害怕付出沉没成本，你会觉得你过去的友好跟付出都是如放水流的。没有办法给你什么，所以你想要抱着再去等希望。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你必须要离开，才能关系才有所更多的进展才是啊。那最后我想要讲的一点，就是也是我开头有讲过啊。我觉得，所谓的沉没成本谬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理性的经济学家的概念。作为人，然后可能每天，随时都活得那么理性啊，我们人终究是有感性面嘛。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对我来讲，我留着那个后背包，其实是给我一个心理上的紧箍咒，就是有点让我自我暗示，说我必须在我经济状况真的还 OK 一点的时前，我就是要小心嘛，我不能乱，东西买了不合就赶快换，好像一直换东西，一直买好的，所以。或许这是一个照理性来看是一个谬论，我应该做理性抉择。可是其实在感性上，这个却又帮助我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像每个人，或许你人生中会有很多类似我的这个状况吧。就像我上一题讲的，特别是感情部分啊，就是你跟你的伴侣，或者是你跟你的家人，你一定会很多时候会觉得，在这些错误的对待中，痛苦的磨合中，对方可能就像不堪用。比如说，我比较类比，就是比如你觉得不是很适合的伴侣，就像不堪，我那个不堪用的后背包，你觉得它还 OK 不错，用起来舒适，可是你就觉得哪里怪怪的，那你想舍要不要丢？那你很难，你没有心里没有个真正的节骨眼告诉你要做出决断，所以你还继续留用。那我其实觉得我非常很同理，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人是感性的嘛。那你会在这当中的过程中找到你人生的意义跟节点。所以我必须，我最后还是说， 我觉得我感受到一个人生的况味，就是说啊，那些人生中啊，很多的这种累赘，很多的付出那种，就像石头丢水，付出没有还的这种成本，它是让我们安心的。我们付出，我们没有看到它真的赔钱，赔掉我们的时间之前，我们都习惯它，然后我们都觉得很安心。我们都会觉得，在看到真正的损失，因为你东西就堪用嘛，你不会去计较说你这年来这多你一直使用下来不舒适下来，你这几年你浪费多少可能性？因为我们人性喜欢归，我们喜欢就是人性某一个层面就喜欢日复一日的安稳。就即使是在漂泊的人都还是会有某些寄托跟安稳。那我必须说，这些累赘跟成本让人家安心。可是呢，很多时候你还要知道，感性就让它归感性，理性还是给它归理性吧。我必须给那么开放式的结论呢，因为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就是所谓的悖论。你理性上知道就是那样，可是你感性上却有另一个抉择，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理性跟感性的抉择。那我最后我能跟大家讲的，我不是想要像一般很教条的说，你要一定要遵照沉没成本谬误给大家的警示，我们一定要精算好，你的利益得失，即使是在工作上或学经历上的取舍，我们可以算得比较清楚。那可是你如果换在感情上的，或者原生家庭上的，你很难去算对算错，还是最后是怎样的？所以我必须说，我最后要给比较，还是只能开放式的建议。我觉得要让你的心自由，然后不要被你执着。如果你执着的想法让你觉得 OK 舒适，那我觉得不错。可是你执着的执念让你感到不开心、痛苦了。那你就觉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开放去转换，你付出的那些成本，你付出的那些东西，可能真的是伤害了你的时候，那绝对要有勇气去转换的。那如果让你感到不适，你觉得还可以忍受的东西，你还想忍的话，那我也不觉得说这绝对不对，因为或许有所谓的反转跟新的可能性。那你要如何抓到个 timing，那个你决策的关键点，我觉得就是大家人生历练中的一个磨练，这是一个成为大人的一个磨练吧。对不起，我讲的东西永远都是这样子，我很难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或是很斩钉截铁的概念。可是这个黑色背包的这个小东西，就是我前几个月我一个蛮大的醒悟的。就是我觉得我或许当初就要换掉它，可是它陪伴我又让我觉得很舒适，即使它不堪用。那它象征了一个我节约的节深居简出，哎，怎么样？很节呃节俭过生活的一个人生阶段。那我不觉得那些付出的时间是错的，但是我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换掉它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如何比较能精炼统整去讲，就是我觉得机会成本它是一个理性法则，可是它确实在人是感性的，它套用在人身上的时候，人就是有时候的背反。那在感性跟理性中呢，如果你知道极度理性的面，你也知道极度感性的观点，那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比较折中的一个观点，更多元的、更有光谱的观点。好，那我这一集讲到这边喽。好，那我到闲聊时间了。哎呀，我这次更新又是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更新了。那我目前的状况觉得还不错，只是说真的是，下班之后忙健身花我好多时间，然后看书，最近很认真在看书。我跟我男朋友在看赖佩霞的书，看了2本。一本叫《非暴力沟通》，一本叫做《转念的力量 这两本书给我很大的收获啊，我也推荐大家去看赖佩霞这两本书。然后加上这个月我的男朋友在工作转换，所以他这个月晚上比较多时间，所以我都跟他晚上难得的都可以就快要好几天都晚上一起相处吃饭，因为他以前都是必须上晚班嘛。那下个月之后他要回去上晚班了，所以我这个月的时间呢，大部分就是晚上，我平时可能会比较有时间录 podcast 的时间就比较少。不过这其实借口，因为我真的，哎，没有像我当初，去年七八月的时候给自己硬钻时间的缝隙去录。不过我现在的更新状况是让我比较舒适的去录我的 podcast， 所以有点请大家承担咯。请大家承担是一个 TikTok 的梗啊，大家如果在看 TikTok 的话，就是我其实会很有意识的去下载一些年轻人的东西，小红书啊、TikTok、抖音等等的 Dcard 之类的，我就很害怕脱节，所以我其实都有在看 TikTok 影片啊，就有点讲远了。就是 podcast 的更新，我还是会尽量的加速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真的拖太久。那我有很多有趣的主题想跟大家分享，但或许不是那么的精炼。像我这一次的 podcast 也是没有时间去做好比较好的大纲，是我这次的大纲超乱的，所以就是没有很完，讲的不是很好。那请大家多担待哦。那也希望这一集有给大家收获。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在我的 podcast 留言，或来我的 IG 留言。那很谢谢大家继续听我的 podcast。那我们下一次见，希望我们下一次不会隔太久喽。Hello，拜拜。